我的流氓老公，人家的老公都是叫哥哥，我的老公是我的弟弟，是我师弟，比我小一岁。想当年刚拍拖的时候，我曾经感慨地说，人家呀都说我跟你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。他奋起反击说，就算你是鲜花，也是一朵即将凋零的老鲜花，那就算我是牛粪，也是一滩新鲜出炉的小牛粪。后来我们常拿彼此的年龄开玩笑，那时候有个朋友喜欢叫他女朋友叫他小宝宝，听上去很亲热。在我强烈的要求下，我的 boyfriend 也开始叫我宝宝，不过在前面换了一个老字，约老宝宝。后来呢又简化成老宝，这老宝老宝的怎么听都像是呢那风月场所的老宝。我多次的反对无效后，我就威胁着要把他卖去接客。他是欣然应允，并表示自己喜欢的是壮男，我吐血身亡。刚拍拖的时候，大家是很不好意思亲密接触，我老公呢采用的办法就比较传统了，他呀讲鬼故事，坐在我们学校著名的闹鬼圣地，他一个又一个的讲，讲的我都快要睡着了。没办法，我呀这都是在天涯的那蓬莱鬼话里练出来的。终于他讲到了一个自认为极其恐怖的故事，惨叫了一声，看我没反应，又惨叫了一声，然后扑进了我的怀里。事后他幽怨地说，我暗示的那么明显，你怎么也不配合一下扑进我的怀里呢，害得我只好主动现身了。在我们拍拖之前呢，大家都还是很清纯的孩子，也不知怎么的，这干柴烈火了，又变成了朋友圈中最色情的一对。有一次一堆人去唱歌玩呢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，我们这对输了，开始呢是罚真心话，要求我对我老公说情话，我滔滔不绝的说了十多分钟，中途是无数人离场呕吐，厕所里人满为患。于是大家决定罚我们大冒险，在人潮汹涌的走廊里面对面的拥抱30秒，头十秒还正常，后来我老公不知怎么的忽然扑上来，像头饿狼一样咬住我的嘴不放，持续了有2-3分钟，围观的兄弟们从欢呼到哀嚎，直至纷纷的退场回屋，还有个可怜的光棍在叨咕着，靠，也不知道是罚你们呢这还是在罚我呢。我生日呢，这家伙陪我去逛街，不到2个小时就号称是两腿软了，中间的那条硬了，要回家叫叫去。我怒了，遂去酒吧喝酒，他陪同我，可惜他没有我能喝，很快就不行了。于是我们就去唱歌解酒，还叫了一帮子朋友。上楼的时候我扶着他，前面还有2个叔叔也是互相的搀扶，忽然他跟其中的一个叔叔同时摔倒，还连累了我跟另外那个救死扶伤的。这2个酒鬼，也就是他和那个不认识的酒鬼叔叔，他们俩是相视而笑，挣扎着爬了起来，搂在了一起。
小伙子很帅嘛，走一起喝酒去。
大哥，你也好酷啊啊！说着，俩人就要一起走。天哪，这孩子也太容易被拐骗了！我急忙上前虎口夺食，好不容易把他抢救回来，他居然还是一脸的幽怨，显然是嫌我拆散了他的大好姻缘。到了 K 房，小酒鬼开始疯狂的点歌，当仁不让的成为了麦霸。这本来没什么，可是他还边唱边跳脱衣舞，我的朋友是不论男女那都为色狼，
见到此情此景都是欢呼雀跃，鼓掌叫好。他受到了鼓励，越发狂野。我给他穿上上衣，他就脱裤子；我拉住了裤子，他就解上衣。我真想拿酒瓶把他砸晕了。这件事过去快半年了吧，我的那班朋友还是时不时的打电话来约我们去喝酒，哼，真是居心叵测呀。这个小流氓跟我认识的时候是伪装的很爱干净，号称自己是爱干净的人，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爱干净的人而不是爱干净，对我的卫生要求很严格，对自己就比较宽松了。他不爱洗澡，原因是俺们这种干净的人是不需要洗澡的，你们那些脏人才要呢。如果我对他露出了鄙夷之情，他就会很委屈，红颜未老恩先断，呵呵，你嫌弃我。有一天小流氓实在是脏的不行了，自己也觉得自己臭臭了，他就问我，我身上是不是有一股某某人的味道了？这个某某人是他朋友，很脏，非常脏，我的老公非常的嫌弃他。我严肃地说，嗯，是的。
啊，那我不要活了，你不爱我了，你说我跟他是一个味儿。
啊，没有，这个味道不难闻，哼，我习惯了。我忍着笑做严肃状。哦，原来你喜欢的是他呀，不然怎么会喜欢他的味道呢？啊，不是，你的味道跟他的不一样，你很香的。我终于明白了问题出在哪儿了。这个答案他很满意，转身安然睡去了，还是没有去洗澡。一般来说呢，一个不爱洗澡的同志洗衣服的热情也不会太高涨，在这一点上我家一向清高的小流氓却甘愿媚俗。有一天我亲切地问他，爸爸，你为什么不爱洗澡啊？
因为我没有干净的内裤穿了，洗了也白洗呀。
那我帮你洗好不好啊？
不好，我是绝对不做欺压妇女的事情的。
哼，原来还是个妇女解放分子。那我们去买新的好不好啊？
不好，太浪费了。
哼，还是很会勤俭持家的。好了，就不在这里诋毁我老公。关于洗澡的问题呢，就到此为止。一会儿啊，咱们再说点别的。这个别的呀，就是刚刚在刚才发生的故事。我打开电脑，准备是再战江湖，老公准备去洗澡，真的就是今晚。在临入狱前，他告诉我一则新闻，俄罗斯队的球员的老婆们呢，为了他们能取胜，特地在赛前去拍的裸照，鼓励他们。
啊，那你是不是也准备让我拍裸照来鼓励你啊？
不，亲爱的，我准备去拍裸照来鼓励你。
我们家的小流氓以前是很苗条的，背后看有点像漂白后的吴彦祖，最近发福了，有点像漂白后的柯受良。我经常嘲笑他，小流氓是怀恨在心，一直在酝酿着要报复我。有一天他深情地抚摸着我的小肚子说，
宝宝，你的胸部有点下垂啊。
刚才跟老爸通电话，他再一次地嘱咐我不要欺负可怜的小流氓。靠，这就是老牛吃嫩草的后果呀，连你亲爹都不信任你是一头好牛。最后他老人家还再三地强调，让我不要辜负了对俺一往情深的小流氓。我怒啊，我恨呐，我不耐烦呐，我是女生哎，我也有一颗容易受伤的小心灵好不好？于是我回答说，放心吧爸，等俺把银子攒够了，就上他们家跟他娘提亲，
三书六聘八抬大轿把他娶过门，绝对不会亏待他。
小流氓在旁边听的是心花怒放，还让我许下了永不离妾的誓言。靠！我们家小流氓是个多情的人，据说中学时代曾经暗恋过好多名女生，还把人家的名字都写在小纸条上，还根据外貌性格进行分类，比如这温柔型的、活泼型的呀。无奈多情自古空余恨，这个可怜的多情种子运气可不是那么好。他把纸条放在钱包里，某天不慎被同桌给发现，同桌就把内容抄在了黑板上。小流氓向我提起这事的时候还是心有余悸，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拍拖，正处于互相勾引的阶段。于是我就问他，那你到现在一共喜欢过多少女生啊？一般来说呢，男生都会做羞涩状或做茫然状以示纯情，也有无耻的做风流倜傥状，说句我数不清了什么的。唯有我们家小流氓毫不犹豫地回答道，15个。啊，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？
我统计过吗？
哼，真是个做事有条理的好孩子。那你追到几个呀？
一个。
这么少，为什么呀？
我呀，针对他们都制定了5年到10年不等的追求结婚计划，结果还没等我实施完毕，他们就纷纷的转学毕业嫁人了。
善于规划人生的小流氓很委屈。这件事教育我们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不要搞什么3年1小变、5年1大变，会把人憋死的。女人们都喜欢问，你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，最让你心动呢？我也不例外。我们家小流氓久经革命考验，深谙马屁之道，一般都会毫不犹豫地说，每一天每一刻。但是这样笼统的答案，日子久了就会显得很没诚意。于是我反复追问，最有难忘的是哪一次？第一次心动是什么时候啊？小流氓低头沉思状，莫非是某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你和我走在伸手不见黑夜的五指，我忽然对你灿齿一笑，露出我金光四射的大板牙。我也陷入了无限的回忆中。其实吧，其实是你第一次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。小流氓终于害羞地回答了。
哦，那天我穿了低胸装耶。
我欢呼，继而不耻，靠，男人真好色。拜托，你的衣服领口都快开到肚脐了，我都没看到胸，你的胸可真是够低的。
我说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哦，那天吃饭呢，你左手执超级无敌大汤勺，右手握收缩自如金刚块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吃着碗里，盯着锅里，连菜汤都没放过，一人独吞3碗大白米饭，英姿飒爽，气度豪迈，实乃是女中豪杰解霸。不对，是女中豪杰，没有解霸。当时你呢，怕饭不够吃的忧郁眼神，还有你呢，不擦嘴的那个唏嘘的须根，还有那杯那个DRY 的二锅头，这可都深深的吸引了我。他深情的回忆着。
靠，就看上我能吃能喝的呀，有这爱好你怎么不去养猪啊？
嘿嘿嘿，我现在不是在养着呢吗？
Oh my god， 我佛慈悲，俺又上当嘞。
话说我有4个结义兄弟，已经有10多年的交情了，不是亲兄弟胜似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废话太多，咱还是直奔主题吧。 老五呢年纪最小，但是却是最早的拍拖，早在大三那一年呢就把女友带回家来给我们搞了个巡回演出。我们都是粗人，难为弟妹却是个格外精细的女子。这次活动实在是互相摧残的悲剧呀。然而第一次见面少不得要说一大堆的赞美之词，大家都累得不得了。好不容易老五带着弟妹走了，老二质疑地问了句，
这个弟妹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吗？
老大老三是个厚道人，羞红了脸没吱声。我是反复着斟酌着说道，从长相上来说呀，人品不错，从人品上来说呢，长相不错。后来大家都批评我说我的嘴坏，嫁不出去了。两个人天天相对，难免有穷极无聊的时候，所以情人们应该学会经常给对方以新鲜感。角色扮演是个不错的游戏，大家不妨去试试。什么？你们家没有皮鞭？你老公不喜欢蜡烛？对不起，收费频道在隔壁，您走错屋了。我说的不是制服诱惑之类的角色扮演，简单的说，我今天扮演的是非洲狮一，我们家小流氓就得扮演非洲狮二。两个人蹲踞在屋子两角，互相的狮视眈眈，忽然扑作一团，或作打架状，或作互相抓狮子状。当然我们并不是总扮演动物，有时候也扮演人。我喜欢演动感超人，这时候我老公的任务就是扮演小新。我老公最喜欢的角色是阿基米德。话说这一天，我们家小流氓又围着浴巾在屋里表演阿基米德热舞秀，我实在是看不过去了，就只好扮演这世界三大数学家之一高斯，要求阿基米德兄一起来探讨探讨数学问题，也就是两个人一起算算这个月的收支是否平衡。由于大家穿的都比较少，我的这个小流氓他的弟弟渐渐的就抬起了他那高傲的头，在浴巾里支起了一顶小帐篷。我看见不动声色的问道，阿基米德兄，为什么你这次出门又带着你的杠杆啊？莫非还在想着支起地球？小流氓低头，终于明白了问题所在，大囧眼下体是狂奔而去，从此不再要求扮演阿基米德。我有两个姐们也是猛人，我们的革命友谊那是源远流长，打小就一块在校门口堵截男生，在教务处罚站，在早读时朗读着检讨，是当时我们学校著名的流氓团体。话说由于经常一起被请家长，所以我们的父母也是熟得一塌糊涂。更神奇的是他们一见如故，并没有像老师所期望的那样把我们棒打鸳鸯啊，对不起写错了，我们不是爱驴，算不得是鸳鸯，就算是一群柴狗吧。所以上了大学以后，每年回家我们都要轮流去对方家里住上一段时间，算是缅怀一下那美好的过去。大三那年回家，我们三个想学抽烟，躲在小艾露的家里吞云吐雾，感觉着很酷。正潇洒着，忽然听到了钥匙开门的声音，惶恐之下，我和小艾露连忙把手里的烟都塞进了小 X 手里。他妈进门看着小 X 吓了一跳，小 X 嘴里叼着一根，双手各掐着一根，含含糊糊的解释着，阿姨我烟瘾大。说起来小 L 是个真正的猛人，打从初中起就一直指导着我除了学习以外的所有生活，占有了我除了性以外所有方面的第一次，是我的偶像，我的导师。我曾经无限敬仰地问过他，你觉得有什么时候
是自己智力不够用的。他沉吟了片刻说，考试的时候。去年回家跟他连床夜话，得知某个追求过我的绩优股，也就是所谓的好男人，快结婚了。他替我悲痛欲绝，恨我不成器，居然不知道把握这么个前黄金单身汉。我问他，那个某某，就是俺们中学同学，外形不佳，肥，很肥的那个，他不是更好吗？你怎么不上啊？他郁闷地说，大象也值钱，但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们俩都好色，所以永远没有机会傍大款了。还是小 L， 呵呵，某一天呢，领导带他去应酬，吃喝完毕呢，一起去唱歌。一个客户醉醺醺的凑过来，
美女，唱个歌来听听。
小 L 巧笑倩然，不好意思，我卖身不卖艺的。客户当即晕倒。前些日子有个据说，当然是据他自己说的，说是有理想有追求，但是不为老婆所理解的中年男子，对俺是一见倾心，非要送俺一条链子做见面礼。哼，俺恨他，俺又不是狗，链子的我可不要。于是我拒绝，但是我满怀憧憬的对他老人家说，我批发不零售，一口价5000万，10年内包修包退，您要是看着我合适呢，就先付500万的定金，试用期1天，不合适就退货，定金返还1半，怎么样？他是落荒而逃，俺很失望。回家后，小流氓批评了我，说我跟不上形势，
现在都兴搞那买一送一的，你开价那么高，连个赠品都没有，人家当然不干了。你问问他，买你送我中不？还有，像你这种奢侈品，谁敢掏自己腰包啊？你告诉他，咱们能给他开发票，回头报销，人家不就乐意了吗？
哎呀，还是俺老公觉悟高啊。夏天到了，蚊子多了，我老是被蚊子咬，我很愤怒。我质问小流氓，为什么他们不咬你啊？你们之间是不是有所勾结？小流氓科学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。
宝宝大人明鉴，由于我常年不洗澡，有品味有追求的蚊子是不会选用我这类卫生检疫不过关的产品的，而那部分不怎么讲究卫生的蚊子，在逼近我的时候都被我的体毛困住了。你看这只就是去年进来的，现在还没有找到路出去呢。
我就讽刺他进化不完全，他还沾沾自喜，
你懂什么？体毛长性欲强，这句名言你听过吗？
我点点头表示同意。你知道吗，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就是欲望强而能力弱。
小流氓愤怒了。
前些日子木子美用下半身写作红得要死，银子是大把大把的赚。我跟小流氓嫉妒得很，也想赤膊上阵，掀起一阵文海的风潮。
宝宝，写作俺是会，但是男人的下半身怕是没人爱看吧，没准儿还被抓一个什么露阴癖，太危险了，还是你上吧。
我也想啊，可是我只会用下半身，不会写作。于是作罢，抑郁至今。为了表示亲热，最近我跟小流氓喜欢扮演同一系列产品，比如说猪肉绦虫 A 和猪肉绦虫 B， 袋鼠 A 和袋鼠 B， 树 A 和树 B。 某日打泡泡龙，我撞在七家，分数攀登至榜首，一共有2个人参赛，我和小流氓。这是我第一次登上荣誉的舞台，心情难免有些兴奋。在这里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、我的老师，还有我的唱片公司。对不起，拿错发言稿了。总之，胜利后的我对小流氓是极尽炫耀之能事。
他是恼羞成怒，口出恶言。傻样，小人得志。
我当时心情很好，没有跟他计较，我顺口回道，怎么，我就是傻呀，傻也赢了你，哈哈，我是傻 A。 我同时做出了娇憨可爱的模样。出于长时间训练出的配合我的惯性，小流氓迅速的回答，
我是傻逼。
啊，我彻底的震惊了，喃喃的说，你真牛逼。
在所有的理论中啊，我最讨厌的就是木桶理论。他说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是由里面最短的那根木块决定的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上帝啊，我怀疑你在造我这个木桶的时候一定没打算用它来装水。
什么？我是被造来装饭的。
哦，
嗯，
我最短的那块木板就是唱歌，我在这方面的缺陷全面影响了我的生活质量，特别是在泡哥哥这一需要全才和通才的领域里。无论是怎样有爱心的哥哥，在听完我唱歌之后，多少都会有点报复社会的冲动。所以在认识俺老公之前，我一直认为贝多芬这样的大师才可能成为我的知心人，因为他老人家是个聋子。第一次跟小流氓去唱歌，俺多少有点考验他的意思，既然爱就要爱俺的全部嘛。而且坦白的说，我比伯牙更渴望得到一个知音。要知道无论是高山还是流水都会有人爱的，但是明月照沟渠这种事情并不是时常发生的。听完俺高歌一曲恩曲直至一宿，小流氓都很沉着，我心里暗自得意，但是仍旧不露声色地问他，怎么样啊？小流氓回答，唱歌跑调的人我见得多了，但是跑得有你这么有自信的人，这可真是不多见。我觉得就算王菲自己来听你唱她的歌，都得怀疑是不是自己以前唱错了。最后小流氓做了一个总结，你是一个创作型歌手，每一次演唱都是对歌曲的再创作。于是测试通过，后来俺朋友都叫他贝多芬，或者叫他赵高。最近小流氓的自恋倾向十分的严重，我们俩在家看影碟，看《石破天惊》的时候，他说自己像尼古拉斯凯奇，看《新扎师妹》的时候，他说自己像吴彦祖，看《无间道》的时候，他感到比较犹豫，因为不知道自己应该是像刘德华还是像梁朝伟。看了一下午，我终于是忍无可忍，我怒吼道，我要看怪物史莱克，看你能像谁。小流氓已经算是非常自恋的人了，但是昨天他终于遇到了对手。昨天我们一堆人去唱歌，忘了是说到什么，小流氓又情不自禁地说，其实我觉得自己长得很像布拉德皮特。有一无知的少女发问，啊，布拉德皮特是谁呀？这时有一个猛人灿齿一笑答道，
嘿嘿，我就是我。
话说俺也是个传统女子，平时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，俺进出全是靠翻墙的。闲来无事的时候呢，也喜欢做个小鸟依人的模样，以示着身材娇小。终于有一天，小流氓忍无可忍，揭竿而起，小姐啊，你人高马大的，你说什么也不可能是小鸟了，你整个人扑过来的时候仿若是的猛虎下山，小生实在是抵挡不住啊，你下次把头埋过来就好了，那多少还有点鸵鸟的样子，好歹这跟鸟也算是沾亲带故了。走娇羞路线失败后，俺并不气馁，正所谓人世间有百媚千红，总有一款是适合我的。有一天逛街斩获了超短裙一条，
回家后向小流氓炫耀，看我像不像性感小野猫。小流氓沉吟了半晌，
性感小野猪比较适合你。
小流氓长了一副斯文败类的样子，俺爹娘经常担心他的身体不好会影响下一代的质量。我把他们的这一想法如实的传达给了小流氓，本意是希望他加强身体锻炼，可惜他太急于求成了，在去我家的时候，为了显示自己强壮的体魄，只穿了一件长袖外套。那年的冬天气温也很配合他，有零下十多度。他走后，我爸妈不再怀疑他的身体有问题，开始怀疑他智力有问题了。小流氓早上向来起得比我早，所以我清晨的噩梦中总是会出现一只形迹可疑的咸猪手。有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，怒吼道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当天晚上小流氓早早回家，难得的洗了个澡，早早的就躺到了床上。哎呀，你今天好累呀，很快就能睡着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小流氓开始说梦话，
我睡着了，我睡着了，我睡着了。
又过了一会儿，小流氓蹭到我身边大声地说，
我睡着了。
我说，你睡着了怎么还能走还能说呀？
我在梦游。
那你游回去接着睡啊，还站在这干嘛呀？等我给你开庆功会啊。
人家还在等着报应呢。